奉主耶稣圣名开始我们今天晚上崇拜的聚会，来唱诗156首。谢神啊，今天晚上用圣经中的青少年这个主题跟大家来互相学习。本来昨天晚上是准备啊另外一篇的道理啊，是想配合我们真实的爱这个主题啊。好，那啊本来是想跟大家谈真理的爱啊，不过可能觉得啊你们也不一定完全这么适合你们的时刻啊，所以今天早上睡觉起来的时候就改变了心意。那想到问题是说啊，圣经上里面啊，一个17、18岁的青年人啊，他们都在做些什么啊，就有这样子一个念头啊，所以就开始在思想啊，圣经当中的青少年啊的一些啊作为啊。那当然在圣经上，因为它常常是叙述很多人一生的故事啊，或是说人生最精华的一段的一个故事，所以他的记载他可能都从年轻到年老。那但是呢，今天我们会提出很多的人物，可能都是我们很熟悉的人物，但是呢我会只偏重在他17、18岁左右的这个时间点，他们在做些什么事情。那我想最主要也是让我们在座的青少年，应该我们大概就是17、18岁吧，或者16、17岁，那我们这个年纪我们在做什么？在当时的那一些人可能是正面的，可能是负面的，他们做了些什么，那可以做一些比对跟思考。那当然这会有一个困难，就是说在圣经当中很少很清楚的把这个人到底在几岁的时候做了些什么事情，所以大概我们只能根据一些数字或是根据一些用词大概在猜测他应该就是17、18岁的这样的一个年纪。那当然也不一定是绝对的正确，不过倒是最主要我们是要谈他在这样的一个青年的阶段他做了些什么事情，为什么他会有这样子的一种特质，那是不是有值得我们学习或是借鉴的地方。在圣经当中我们常常会看到一个字眼，就是少年人或是童子，那这其实可能在希伯来文里面它是同一个字。那但是呢它在圣经的出现非常的频繁，那所指的年纪呢一般从婴儿到成年人 都可以被称为是少年或是童子。那这样的话其实也还好界定年纪，但是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少年人，这个童子，他有另外的意义，就是仆人、门生，或是孩子，或是哪一个人的孩子。如果这个是70岁的，他的孩子可能是50岁的，如果他爸爸是100岁的，他可能这个是80岁的。所以被称为这个童子的时候呢，并不表示说他一定就是在我们刚才所说的，可能在成年人以下的这个阶段。好，所以有时候我们必须要去看看他前后里面的事迹，好，是不是有给我们提供更明确的一个资料。好，所以呢，好，谈到童子少年人，在圣经上就不一定是指着几岁。好，比如说我们举一个例子，好，这个例子也是我们常常提出来的圣经的疑难，好，甚至会觉得神怎么那么样子的，这个无力，没有怜悯的心肠。好，那我们来看列王记下的第二章。好，我这只是一个简单的例子。好，列王记下的第二章，这边记载着以利沙刚刚来接续了这个以利亚来做先知，来承担他的一个工作。那这边记载着，在第二章列王记下第二章的23节，这边记载了以利沙从那里上伯特利去，正上去的时候，有些童子从城里出来，戏笑他说：“秃头的上去吧，秃头的上去吧。”好，以利沙是秃头啊。好，然后他就回头看见，就奉耶和华的名咒诅他们。于是有两个母熊从林中出来，撕裂了他们中间的42个童子。哦，这个还不是几个童子哦，这是42个童子，可能他们是一个很大的童子的队伍哦。那有时候我们看到这里，哇，这个以利沙啊，虽然被人家骂了，但是怎么可以这样子向神来奉神的名这样子来咒诅别人然后哇，真的还神的垂听了他的这样子的一个祷告，然后就真的派一只熊来来两个母熊来把这个小孩子吃掉了，好可怕，这个什么神啊那有时候我们会想啊，哇，这怎么是这样子但是如果你了解这个童子是刚才所说的，这个是指的那这个童子是指的伯特利是一个宗教的场合，有很多的假先知他是属于这一个以色列这些王的那些牛拜牛犊的先知们的门生的门徒所以他们是成这样一批一批的在那边受训，在那边上课，然后刚好又经过碰到了以利沙，然后就叫他秃头然后以利沙就咒诅他们才有这样的事情。所以你不要以为哇，怎么这么孩子做错事不懂事，怎么要遭受到这么大的一个惩罚呢？好，所以这就是圣经上里面我们在了解一件事情的时候，可能我们有一些注意的点，像这个童子少年人的称呼，他到底指的什么，就有很大的一个不同。好，那我们今天就要就圣经中比较明显的是青少年的事迹，好，我们就其中正面的例子、反面的例子，有时候好的表现、不好的表现，我们提出来作为我们今天在座的青少年所有的同龄们的一个典范或是见解。首先我们来看一个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其实都可能都非常熟悉，每一个都很熟悉的，我们来首先看以撒。我们来看创世纪的22章，我最主要是要就其中的故事去提出一些跟我们生活实际上比较相关的。那碰到这样的事情，我们是这样子做吗？我们是有达到这样子的一个好的表现吗？这可以作为我们的一个反省。在22章里面是提到了神试验亚伯拉罕，那当然这个跟以撒有一些关系，因为神要亚伯拉罕把他这位独生的儿子，他所爱的以撒，就是他在100岁才生下来的一个儿子，这样子叫他把他献祭给神。哇，这个对亚伯拉罕真的是一个很大的考验。但是我们整个这边就是看到亚伯拉罕就顺服神的一个指示，就带着以撒往摩利亚山，这个摩利亚山就是后来这个锡安山，这个是同样的一个山脉的这样的一个地方，就往这边去 在神所指示的山上要把以撒献为燔祭。当然可能这个以撒都不知道这件事情，爸爸只叫他好起来，跟着他好一起走了三天的路程，好要往摩利亚山到那边去献祭，好去献祭。好，那我们在这边看到的好几个对话，好我们来看第六节。亚伯拉罕就把燔祭的柴放在他儿子以撒的身上，自己手里拿着火以刀，于是两人同行。好，第七节，以撒对他的父亲亚伯拉罕说：“父亲啊！”亚伯拉罕说：“我在这，我儿，我在这里。”以撒说：“请看，火以柴都有了，但燔祭生的羊羔在哪里呢？”亚伯拉罕说：“我儿，神必自己预备做燔祭的羊羔。”于是二人同行。那后来真的到了摩利亚山，然后呢，亚伯拉罕好就把好这个好这个好以撒把它捆绑起来，好把它放在了坛上放在坛上，然后的柴上面，好那意思就是要把它好很明显的就是要把它当成羊羔来献给神。那这个时候当然我们圣经上就是这样的简单的描述，并没有提到了以撒的反应。好，那当然以撒在这个时候能够去背那个柴，基本上可能不是太幼小。好，那这边虽然没有讲年纪，好，但是如果我们对照着之前对以实玛利的称呼的话，那这个差不多也就是十七八岁的这样的一个年纪。好，那这时候呢他能够顺从着父亲的这样子的一个做法，乖乖的被他绑着放在柴上，准备要被烧死来献祭给神。当然在圣经里面是不容许把人当成祭物来献祭给神，这是外邦的风俗。但是神竟然在这边叫亚伯拉罕做了这个动作，哎，亚伯拉罕真的也乖乖的照做，真的有时候我们是不太理解，但是我们知道整个是出于神对亚伯拉罕的试验。好，那其实后面我们看，正如亚伯拉罕所说的，神自己已经预备了做燔祭的羊羔。那在这段故事里面，我们要思考了几个问题。第一个，就是在同行的路上，两个人同行的路上，柴比较重，是由儿子来背着。亚伯拉罕这时候已经是一百多岁了，老人家他只拿得动那个这个火跟刀。那他们两个人同行这一条道路，那常常我们在谈到亲子关系的时候，在宗教教义中谈到亲子关系的时候，我们会用到这一段。所以这一段我们要想想，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时候是在做侍奉，做侍奉，因为他们这是一往献祭的路上，在做侍奉的路上，我们是不是也常常会跟我们的家人有这种同工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呢？那父亲母亲他们适合做的一些工作，那我有些我适合的工作，他们有时候需要我来帮忙教会的工这个是指教会的事情。好，那我说如果在家事上面，有时候呢我们在家庭当中，我们是不是也能够成为我们父母亲的帮手？有一些工作他们真的是做不来，那我们年轻力壮，这时候我们年轻，我们可以来为他们担当一些担子，那我们是不是愿意来承担呢？好，我想这个是在这里我们可以做一个思考。我们现在可以在家里面我们帮忙父母亲什么事情呢？我们是不是把这个当成是我们的责任，就由我们来承担呢？你每一次回去就会自动的去做这些工作呢？好好，那这个是我们可以思考的。那刚才另外一个层面就是，我们在教会里面有没有跟我们做父母亲的来同工的机会？好，这个不要说哎，他们都做他们的，我们就是要跟我们的年轻人在一起。好，这有时候是要有跟父母之间有这样子同行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另外呢，有时候我们会谈到他们之间的一种沟通。好，在这个过程当中，以撒充满着疑问，当然不晓得是在什么时候他才问了这个问题，但是他可能一路上都有疑问，后来他就问出来了，说这个火柴都有了，但是燔祭的羊羔在哪里？所以从这里我们也可以了解，以撒他从小一定是跟着父亲来从事了很多宗教的行为，包括献祭的事情，所以他了解到整个献祭里面的一个需要，有需要什么样的东西，需要什么的器具，那这个我想以撒都知道，所以他觉得很奇怪，羊羔在哪里呢？是爸爸忘记了吗？是不是我要来提醒他一下呢？所以他才问了这个问题。那当然这个 亚伯拉罕的回答一定是心里很酸很难过，但是他又说出了信心的话，神必自己预备。那其实他只是没有说出来神所预备的羊羔就是你啦。好，那但是呢，我们可以看到这边在亲子之间的一个沟通上面，当我们碰到的问题不疑有疑惑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应该可以对我们的长辈来做一些话问。当然做长辈的也应当要以信心的这样子的一个话语来做回答。所以他们又二人同行，这是在一段圣经当中两次谈到，唯一一次谈到两人二人同行的这样子的一个经文。好，所以呢，从这边我们可以看到，好，这一个以撒从小也跟着来承继了这个父亲的信仰，跟着父亲来做这种敬拜的一个行动，并且呢，在那个知道自己就是要成为燔祭的羔羊的时候呢，他仍然愿意顺服父亲的安排，乖乖的就绑，然后没有在那边大哭大闹，甚至在那边甚至咒诅父亲，然后呢被释放之后以后就恨爸爸一辈子，很多人就是这样子。好，那所以呢，这个是我们从这边我们可以看到，尤其有时候我们有些爸爸妈妈在我们小的时候，因为我们某一些特别的因素，他们可能也许向神许愿，甚至呢他们从小生出我们的时候就把我们的名字已经把我们好像安立成执事给我们圣名了，那个你的名字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这都是我们父母亲非常大的期待，对我们非常大的期待。所以呢我们这就是他们父母亲他们那是跟神之间这样的一种关系，甚至是神对神的一种许愿应许，希望我这个孩子将来就成为你的仆人，你忠心的仆人。好，所以我们在我们的这个成长的过程当中，我们是不是能够有这样子的一种认知，甚至一种去体会父亲关怀爱我们的这样的一种心肠。好，我们愿意顺服父母亲这样子的一种安排，好，愿意去追随他们那种侍奉的心智，或是甚至他们说许愿的那样子的一个内容。好，我们来也是朝着这样目标来努力。好，我觉得这个就是以撒在年轻的时候的一个表现。好，这个是可以作为我们的一个思考。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约瑟。好，约瑟也是我们非常明白的，好，非常了解的故事。好，我们看创世纪的37章。好，那约瑟的这个年纪，好，这个十七岁的年纪，好，这个就是非常清楚的被记载的在这里。好，我们看37章的第2节。雅各的祭列如下，约瑟17岁，与他哥哥们一同放羊，他是个童子，所以一般童子在这里是就被指成约瑟的17岁，以父亲的妾庇拉希帕的儿子们藏在一处，这是他父亲的两个妾，他生了共生了4个儿子，他们藏在一处，约瑟就将哥哥们的恶行来报给他们的父亲，然后以色列原来爱约瑟过于爱其他的众子，因为约瑟是他年老所生的，一方面也是他所最喜爱的拉结所生的。好，那当然这个生孩子的这个故事，比赛的故事呢，我们在前面会看到，在这个前面记载着，好，雅各总共生了12个儿子一个女儿的这样子一个记录，其实那时候是记载11个儿子跟一个女儿，那便雅悯是在后来在他们离开的路上才生的。好，那在这里面我们哇，约瑟到底这是好表现还是不好的表现呢？他这个常常跟父亲打小报告，然后都在说其他哥哥的坏处，所以爸爸才因此特别喜欢他，因为他都把别的孩子都是坏孩子，只有我是好孩子，所以爸爸就被他骗了，那是这样子吗？我想我们从后来约瑟的表现应该不是这样，而且约瑟就是神所验证要成为以色列民族的救星的为以色列的这个救赎做预备的一个人物，那当然我们说摩西才是真正的带领他们来救赎他们带出埃及的这样的一个人。好，但是呢约瑟的预备却是非常的重要。好，所以呢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到，好，那我们从整个从后面来看，约瑟是一个非常正直甚至是嫉恶如仇的人， 他自己不但是这样子要求别人，他也更这样子来要求自己。那为什么他会这样子？也就是他被神验中的一个原因。好，因为他可能也是从父母亲的这样教导做这个信仰的一个传承。好，那这边我们可以看到，因为他，我们可以说他也是出于对兄长的一个关怀，他并没有恨恶他的兄长，所以他从来也不会去怀疑他的兄长会把他卖掉。甚至呢，哇，爸爸叫他到这个远地去关心他的兄长，看情况怎么样的时候，平不平安的时候，他去找了很久，甚至还迷路了，但是他还没有放弃。最后问到了这个他哥哥的去处，他又跑到那一边才被害了，所以才会被害。所以从这边我们可以看到，他还是非常的关心他哥哥的这个情况安危。然后呢，他只是可能也为了哥哥的好，因为他们所做的如果说都是不应该的，都是违背我们信仰的，违背我们家族教导的，违背我们该有的品德。那这边谈到的恶行，这个恶呢，是一个恶的毁谤，或是恶的一个一个报道。那这个最主要是谈到，就是他哥哥们的一些可能说一些毁谤的话语，说一些不该有的一些恶事然后可能甚至是一种批判论断这些言语上面的问题。然后呢这个耶稣呢就会把这样的事情告诉了爸爸，那可能是希望爸爸来教导他们，引导他们能够归正因为他自己可能没有办法影响他们所以他基本上可能是出于为哥哥的改进能变为良善这样子来所做的努力。所以呢，这个我们可以用这样的方向，因为从他的正直的心是可以看得出来的。好，那另外呢，从37章的14节到17节，我们看到他忠于父亲的托付，这样大老远的到去找哥哥们，然后一直是要完成任务为止，这个是忠于父亲的托付。那另外呢，后来他就被卖到了埃及去，那这个卖到埃及应该也就在17岁的那一年，然后在39章里面就记载了他在波提华家里，波提家花里所发生的事情。那这边记载着神跟他同在，第二节他就百事顺利，第三节他的主人见神跟他同在，又见神使他的手里所办的尽都顺利，所以就大大的相信他，把所有的家里的事情都派给他管理，甚至呢，除了他太太的事情之外，他其他这个主人其他的事情就一概不知，都完全的托忠相信的约瑟，才17岁多，当然可能又在了几年，但是他是30岁才做宰相的，所以这个从17岁到30岁就是他在波提华家里被关在监狱里面的这样子的一个时间的累计所以呢，在这边可能从17、18岁，后来到20多岁出头这时候他可能就是在波提华的家里面他都能够这样子的来忠心的来服侍这一个外邦的主人那被肯定被肯定。那另外当然我们最了解的就是在第9节到第10节这里在第九节这边说，在这家里没有比我大的，并且他没有留下一样不交给我，只留下了你，因为你是他的妻子，我怎能做这大恶得罪神呢？第10节。后来他天天和约瑟说，就是他祖母主人的太太，天天和约瑟说，约瑟却不听他，也不与他同情，也不和他在一处，有约瑟的三步政策。好，那从这边我们可以看到约瑟就是一个不敢作恶来得罪神的，因为他本身就是厌恶这样子的一个恶。那后来在监狱当中的事情可能我们就可能比较大一点的我们就不谈了，他也是一样都能够善于照顾人，替人排忧解梦，排除一些困难，解除一些忧愁，然后呢对待每一个人都非常的好，所以也在监狱当中他也成为了一个这个服务大家的人，这个监狱官员的一个助手。那所以呢，从这边我们就可以看到一个17、18岁的孩子，他就能够明辨是非，
他就能够懂得尊重神，他就知道什么是可以做，什么是不可以做，包括他的哥哥所做的是不对，他也能够做一个正确的判断。那请问我们有这个能力吗？我们是不是也跟约瑟一样，我们能够明辨是非？我们也怕得罪神，我们有这个信仰，我们怕得罪神遭受到神的惩罚，甚至呢我们宁可吃苦，我们也不可以得罪神，我们有没有这种心智？我们可以想一想。今天我们都不做深入的分析，只是提出一些现象让我们来做一个思考。那今天我们的17岁跟约瑟的17岁比起来，是不是我们比较幼稚了呢？还是说我们可能到这时候好像还都没有想过这些问题，然后呢都是人家一叫什么事情一发生，我们都还是懵懵懂懂的好坏不分。那这个就是可能我们要思考的一个问题。然后在一个17岁的时候18岁的时候，就可以被一个主人这样子赏识，可以承担一个家里庭的管理的责任。你想想看，这个能力有多大？这个能力有多大？那这边当然并没有学谈到这个约瑟读过哪一个 NBA 的哪一个哪一个高深的大这个管理的这个大学学历得到这样的学历所以他能够去做这样子的事情，并没有，只因为他敬畏神，所以神跟他同在，就让他百事顺利。这个是我们可以去思考的一个问题。不然他只是一个放羊的孩子而已。好，再来我们就来看大卫，合神心意的大卫。那大卫的这个年纪呢，也并没有很明确的被表明出来。不过大卫是30岁做王，30岁做王。那一开始记载他的出现的时候，就是神吩咐撒母耳去膏耶西的其中的一个儿子。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上的16章，撒母耳记上的16章，16章当这个撒母耳奉神的命令要来到耶西的家然后呢当然他为了要避免扫罗的怀疑所以他有一点做了一些障眼法好，那第16章的第5节说他说为平安来的，我是给耶和华献祭，你们当自洁来与我同吃祭肉。撒母耳就使耶西和他的众子自洁，请他们来吃祭肉。好，这边明明就是叫他把所有的孩子都带来，而且叫他们要自我洁净，准备要来献平安祭，然后他们可以一起来享受这个祭肉。那当然是要利用这个机会，这个当然是为了不要让扫罗有所怀疑。好，然后呢那这个要趁这个机会里面来膏其中的一个孩子。好，那结果呢，这个父亲不晓得为什么就只叫了7个孩子来，第八个儿子就没有叫了。好，那当然这边描述的很特别，就是一个一个这样子被带到撒母耳的面前。第一个撒母耳就觉得非常的满意，哇，一定就是这个，因为实在长得太帅了，那身材又高大，那一定是这一个。那结果呢，神跟他讲说，神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貌，神是看内心的，所以这个不是。好，下一号，哇，这样7个人都上场了，结果呢没有一个是神验中的。哇，这个撒母耳就说，哎，你只有这7个儿子吗？然后这个耶西才说，还有一个小的现在在放羊。那可能这个小的可能还很小，是不是不适合在这种场合出现，所以就没有去叫他来。那可能就是他小的时候，这不可能是这个小孩子不懂事，免得不要带到这边来，免得闹事了，乱事，乱的那个场面。那所以呢父亲都没有看中，但是呢后来也是把他叫来了。好，结果呢这个12节，耶西就打发人去叫了他来，他面色光红，双目清秀，容貌俊美。耶和华说，这就是他，你起来膏他。撒母耳就这样子来用膏里面的膏油来膏了大卫。好，那在这时候神的灵也大大的感动了大卫。 那这是啊，整个大卫的蒙拣选的一个经过。那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哎，神是看内心，好，前面有经文，神是看内心，好，所以整个大卫他在一个这样子年轻的时刻里面，他的内心里面的那一种纯洁，好，他那一种好敬畏神的心，我们从后面他的表现就可以看得出来，好，那他以及他好在整个处事好做事的一个态度上面，基本上他就是被神验中肯定的人。在一个这么年纪的，那我想这个应该在这时候应该也差不多在十七八岁左右或是二十岁左右吧。好，那他就有这样子的一个特质。那我们在十七八岁我们的特质是什么？那我们来看看整个大卫的几个简单的特质。好，这边说十六章的十八节，这边是别人说的，别人介绍大卫的。其中有一个少年人说，我曾见伯利恒耶西的一个儿子善于弹琴，大有勇敢的战士，说话合宜，容貌俊美，神也与他同在。弹琴，这个当然弹琴，这从我们后来大卫做了很多的诗篇，我们可以看到他的素养。那他这个是从小 就学会的。那在当时他们这个整个民族就是一个宗教，耶和华的信仰，所以他们的这种乐器，他们的音乐基本上都跟他们的崇拜有关，所以他的弹琴基本上可能就是他常常可能在敬拜侍奉当中里面所做的。所以我们看到这边，诶，这个为什么会找到这一个人，是因为扫罗有恶魔来骚扰他。那你如果我们现在以我们现在的恶魔骚扰他，我们常常说就就放圣乐，然后这个赞美神的诗歌，这个魔鬼一定讨厌，那这可能有这个驱魔的一个作用，我们当然会这样想。所以他们当时就因为他善于弹琴就把他找来了。但是这边又强调他是大勇敢的战士，这个我们从后面就可以看到了。他说话合宜，所以他说话举止态度这个讲话的内涵基本上也都非常的棒，外表当然又不在话下。那另外连别人都可以看出神是跟他同在的，所以这是描写的大卫的灵性，他在信仰上面的那种根底扎得非常的深，非常的稳。我觉得我们很多的弟兄姐妹，我们也都从小父母亲把我们学习教弹琴，哇，现在几乎弟兄弹琴的比姐妹还多，我常常看到这几乎都是弟兄在弹琴，那姐妹在领诗，那当然我觉得都非常好，很棒，每一个的恩赐都可以各种不同的向度去做发挥。那这表示说，我们从小就这样子有看重的这样子的一种侍奉的这样子的一个机会。我们父母亲从小让我们学琴，不是要让我们做音乐家，而是要让我们将来在教会里面能够侍奉。那我们自己是不是也常常在各样的这种服事的技艺上面呢，来加强我们的人力呢？那这个都是我们可以来做一个思考。好，然后呢我们又看到了大卫在十七章里面，当他来到军营找哥哥的时候，当然是听了是受爸爸的委托，带着东西要来孝敬他那些哥哥们的长官，然后呢要来打探哥哥的平安与否，因为现在战争正在危急，腓力斯人正在叫战，所以父亲很担心，就请大卫来。那当然其实这也非常危险，大卫还是一样来了。结果呢他看到了这个哥利亚腓力斯人在那边叫战的情况，他然后以色列人都懦弱的害怕的躲在一旁，不知所措。大卫觉得怎么会是这样子呢？所以我们就会看到了后来大卫自请出战。那我们最主要来看大卫所说的一些话，我们来看第十七章的三十四节。十七章的三十四节，大卫对扫罗说，你仆人为父亲放羊的时候有时来的狮子，有时来的熊，他们咬去了一只羊羔，我就追赶他们，击打他们，将羔羊从他的口中救出来。但是他三十七节说，大卫又说，耶和华救我脱离狮子跟熊的爪，也必救我脱离这腓力斯人的手。那另外呢，就是在四十五节到四十七节里面，大卫对腓力斯人哥利亚的一个讲话，他说，你来攻击我是靠着刀枪和铜戟，我来攻击你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就是你所怒骂带领以色列军队的神。四十七节，又使众人知道神已经 神使人得胜不是用刀用枪，因为枪战的胜败全在乎神，他必将你交在我们的手里。结果他后来是用他一颗石头就把哥利亚给打死了。好，那当然我想大卫这么勇敢，就是他跟熊跟狮子征战的那个经验。他为什么能够敢于去征战？因为他有一身的好武功。那当然武功可能不是一般真正打仗的那个技术，而是在牧羊人的那种一个技巧，跟弓来驱赶这些野兽的那些工具，那些做法。但是呢，他把它熟练到可以善加的应用，所以他穿上了扫罗的军装，他是会了一个什么都不能做，连走路都走不动，走不好。但是呢，他卸掉那个军装，他拿起了他的这个机弦，哇，他就变成一个英勇的战士。所以这是提醒我们，是说其实我们在身边里面，可能我们最熟悉的一些事物，不管你这个事物是在什么机会里面去接触到去学习到的，那些东西很可能就成为你服侍神打击魔鬼最好的利器。好，所以我们要好好的把握住很多很多的机会，把你身边你已经接触到的这样子的一个技术，这样子的一个服侍的技能，好，神给你的一个机会，你就把它弄到最好的地步，熟练的地步，叫你做领师，你就把领师领得一级棒的，像弹琴，你就把弹琴弹得非常的流顺的，要你来这个做宗教教的教员，你就好好的来学习做一个老师，怎么样子来讲课，当你来做一个营队的带领者的时候，你就好好的做一个大哥大姐，做好榜样。这个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当你被安置在什么教，神给你什么机会的时候，你就把那样的一个服侍的技能把它学习好，这可能就是你将来得胜的器具。好，所以从这里我们整个看到大卫他美好的灵性，他的胆识，他这个胆识是从他日常生活当中的经验里面他就学习到了。另外我们最看到的就是他那种对神的信号，这个是一个十七八岁的孩子们所表现出来的一个信仰，你可以想象得到吗？甚至我们现在连五六十岁信了几十年的信徒，老信徒都不一定有这样子的信心啊。好，所以这个是我们值得我们来学习的。好，我们再来看但以理，但以理书第一章，这也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好，但以理书活得非常的长，第一章里面第一节就记载着他被掳在主前的605年，或者606年。好，然后呢，第一章但以理书的第一章提到了到大力乌王元年的时候他还在，好，那个是70年之后了，是538年的时候，主前538年的时候。所以整个第一章里面的从前面到后面就已经相距了70，就已经说了70年，但是他整个是记载他年轻的时候的那时候的一个事情。那在这边我们大概都很熟悉的，第一，他是王宫的贵族，被掳到了这个巴比伦去。那巴比伦他们的一个政策就是把这些各国的这些优秀的青年人把他训练成为他自己的部下，一方面他们能够得到好名声，一方面他能够借着这样子能够控制各国。那所以呢，这个但以理跟他的三个朋友就被选去成为去受训，要来成为这个巴比伦的哲士。那所以呢，在但以理书的第一章这边就提到了第四节，就是年少没有残疾，相貌俊美，通达各样学问，知识聪明，具备族人势力在王宫里的来教他们加勒底的文字跟言语。所以他们三个，但以理跟他三个朋友被选中，基本上他们已经有了一个基本的条件，那其实他们的名字里面都有一个神字，都有一个神字，基本上这个是表达了他们对神的依靠，对神的信仰，然后整个他们都是一个敬畏神的人，这个是他们的父母也都是敬畏神的人。那这样他们被掳到巴比伦去，他们也得到了这样的特殊的机会，能够做这样的学习。那被改名这个被改名其实是可能就是要改变他们的思想，知道这个改的名字都是变成那个巴比伦所拜的神的名字，他这边有好几个神的名字都在他们的这个新改的名字里面，这有机会大家再去查考。 好，但是呢，名字可以改，心智改不了。他们可以改变，他们可以改变得了但以理的心跟他的朋友的名字，但他们又没有办法改变他们的心智。所以呢，我们从第一章的第八节里面，这边说但以理立志不以王的膳跟王所饮的酒来玷污自己。在利未记的第十一章里面有谈到了，好，这个很多洁净的食物跟不洁净的食物是他们可以吃不可以吃的。那当然可能巴比伦的食物里面也有会一些拜偶像，但是这个可能就就跟这个好，所以呢他们整个就立志不吃这个东西。但是这个是一个违抗命令的，好，所以经过了一番的协商，好，后来神也给他们机会，好，这些太监跟这个委办他们也都能够跟他配合，而且经过了试验也发现他们长得比别人更可爱，更肥胖，好，所以呢就同意了他们这样的做法。好，但是我们在这边最主要来讲他为什么要立志，因为那个是跟他们的信仰违背的，他不做。因为这个可能是拜过偶像的，他吃会得罪神，他不做。虽然这个是不可能的任务，但是他们努力的去协商去处理，好，神也给他们做这个机会，好，神就让他们能够按照他们的这样子，好，来只吃素菜跟这个白水，好，这个是他们这样的立志。那在这个的背后其实就是表明他们坚守信仰的这种忠贞。为什么？因为他们很深切的知道他们为什么会被掳到巴比伦，今天为什么他会在这里，就是因为他们的这些祖先们他们的这些都违背了神的诫命，所以呢去拜偶像去行不行公神的公义，所以才会被灭国。所以他今天在这个记起这个教训，他立志要遵守神的命令。好，那这个是在这边，那一方面他还有那么多的同胞也被掳在巴比伦，甚至有的是在原乡里面，他们都现在正在吃苦当中，他们怎么可以这样子独自的在这边享受宫殿里面的荣华富贵呢？好，所以他有这一种对同胞的受苦的同胞也有这种认同。那我想最重要的就另外还有就是他们把握住了这样的学习机会，他们又有神所赏赐给他们的一个这个智慧，让他们能够在文字跟学问上面，聪明跟知识上面能够学得非常的好。今天我们不要轻看世上的学问那个也是神给我们的机会，我们要好好的来利用到这个机会来学习。那这一些所学习到的东西以后不一定会用得到，因为我们看来后来戴以的解梦大概都不是凭着他这边这么屈指一算他也会算他也算出了一个结果来，不是的，都是大家都不会的时候他跑去祷告神他跑去请神来帮他解梦那所以呢就得到了解决那但是呢他能够在王宫里面来带领这所有的哲士，能够这样子，你从第一章到第六章你就会看到他每一章里面都升官，每一章都升官到最后到最后呢是做第五章是位阶是做到第三到了第六章里面他就做了第二只有皇帝之下了所以你就会看到但以理书的描述就是这样子，他一关一关的往上爬但是都是什么，都是因为他对神的敬畏，他是有神美好灵性的一个但以理，所以呢他就这样子蒙神的一个祝福。但是呢你说他那些世上的学问都没有用，不是没有用，他就是用那些在带领的在这一群人。好，所以这是我们要好好的把握住我们学习的机会。好，那碰到有问题的时候，有困难的时候，其实你从这第一章到第三章里面，这也是对他们的考验。在第二章里面其实是大概过了两年多，第三年的时候，好，这因为是尼布甲尼撒王在位的第二年，然后第一章里面那个其实是他的登基年，尼布甲尼撒的登基年，好，所以差不多是第三年，他就是又这个为王解梦，然后得到了提升，好， 那这个时候都是我们可以看到，哦，都是在他非常年轻的时候。那当然在后面里面到了大力乌王第三年的时候，他可能已经是80多岁。好，所以整个但以理书描写的他时间是非常的长。好，所以呢在这边我们可以看到，诶，但以理是一个好我们可以很好学习的一个对象。即便啊，跟他的三个朋友，即便被丢到啊这个啊烈火的窑当中，他仍然不拜偶像。啊，这个但以理被扔到狮子坑里面，他仍然要啊来一天三次的祷告。好，所以呢这个都是可以看到他们在信仰方面的一个见证。好，那好，当然有些是比较后面的时候表现，那在这边初期的表现的时候，他就已经把这样的信仰的根基建立得非常的好。好，所以这个是让我们来做一个思考。另外在一个正面的，我就提到了在列王记下第五章有一个谈到的以色列的小女子，那我这个简单谈到就好了，他是勇于见证的。好，从这边可以看到他见证的前提，他不计较仇恨。好，虽然是被这些他的主人是可能就是掳掠他家乡的这些人，但是他现在既然是作为人家的仆人，他就这样子的忠心的来服侍仆人，服侍主人，对主人也忠心，而且对他人也都充满着关怀。那更重要的，他也是一个自我信仰认同的人。所以当这个乃曼这个长了大麻风的时候，他这样说出了这样子巴不得哦，他到我们以色列的先知那边，我们的先知可以医治他。当然他也知道不是先知医治，而是神医治。所以呢整个他这个见证的特征他真的是出于真诚恳切，是巴不得的。好，对先知的能力的认识，他对先知可能看过先知行过神迹奇事，对整个先知的这样的一个侍奉，他非常的对他有把握。然后呢对神的信仰，他说必定能够治好他。那这个是记载在列王记下的第五章2到4节，大家可以自己看。然后他一定是存着温柔的心来对他的祖母来说，祖母才去跟这个乃曼说，乃曼才去跑去向亚南王报告说，一个小女子的话为什么产生这么大的一个果效，这就是非常的奇妙。他可以什么话都不说，他可以让他的主人就是他可能杀他父母亲的刽子手但是他却是用这样子的爱心来对待，把一个这一份的信仰。所以从整个第五章里面看到，乃曼最后是归信了真神的信仰。那这个就是一个奇妙。那今天我们一个17、18岁的孩子，因为这边说小女子，我特别去查了，这个女子本身就有女孩的意思，那个小呢也可以是年幼的，也可以是不重要的卑微的，那但是小女孩基本上她可能真的是不太大的一个年纪，所以她就能够这样子勇于在很多的这样子场合里面，她也不怕说万一她的主人到了以色列结果没有治好回来了，不是把她斩头了吗？她不担心这些问题，勇于来做见证。那她当然她本身必须对这个信仰有一个绝对的一个认知。这几个是正面的。那时间的关系呢，我就不谈负面，但是我把我本来要谈的两个负面的可以大家做一个参考。一个就是创世纪21章第9节，以实玛利。好，那这边以实玛利的年纪真的就是17、18岁。好，因为我们这个在记载在21章。好，那在前面的有记载的这个第16章的16节啊，夏甲给亚伯拉罕生以实玛利的时候，亚伯兰是86岁，那亚伯拉罕他生以撒是100岁。好，所以他这个做这个戏弄以实玛利戏弄以撒的时候，是他断奶的时候，断奶差不多3、4岁断奶，所以加起来差不多就是17、18岁。所以以实玛利在这边所做的这些事情，我只提醒大家，这个他不是在逗着孩子玩而已，这个戏弄呢，他的原文意思就是嘲笑玩弄甚至呢带一点恶意的那反正绝对是会出于爱心的。所以这个他这个那个过程被撒拉看到的时候，让撒拉充满着这个危机感，所以才会要求亚伯拉罕把他赶出去。那所以呢这个是那可能这个他们相差了这么多岁，但是呢他对兄弟的这样子的一种玩弄的一个作为。那 那最主要我也想提醒的就是，在如果从后面的描述，这个十七八岁的孩子好像还是有一点无知，这个我们看第十五节，皮带的水用尽了，夏甲就把孩子撇在小树底下，自己走开，也有一箭之眼，相对而坐，他不忍见孩子死，就相对而坐，放声大哭。神听见儿子的声音，
在那时候，
这听见童子的声音。从这边看起来，好像这个以斯玛利好像一点作为都没有，而且甚至可能也在那边哭泣，童子的声音被神听见了，那有点像妈宝，我这边特别要强调就是妈宝的这种特质，在这个时候，当然后来不一样，后来神安慰以夏甲，神也赐福给他，所以以斯玛利后来成为一个弓箭手，而且是一个成为大族，那这是出于神的赐福。在那个时候他十七八岁，看起来只会冲这个作弄小弟弟只会这个依靠妈妈然后呢碰到这样困难的时候，甚至还要这个好像束手无策这个在这边的描述的内容有一点像这样的特质大家可以做一个思考。我们到了十七八岁不要遇到了困难的时候没有办法跟父母亲一起承担还是一个妈宝一个那这样子很不好。好，再来就是34章，创世纪34章1-2节里面的底拿。好，那这个底拿因为好奇而失身，好奇而失身。好，那这个最主要他出了几个问题，我们看一下，我们把经文读一下就可以了。34章，利亚给雅各所生的女儿底拿出去要见那地的离子们，那地的主西魏人哈摩的儿子示剑看见他，就拉住他，与他形影电离了他。好，他出去代表了他离开了这个父母亲的保护跟管教。他的出去是因为他不能洞悉那个环境的可怕性，他去是为了想看那边的那地的女子们。其实这可能不是第一次去，他是想要去跟他们在一起，要跟他们一起参与他们的活动，因为他们既有这个乌克党的这种吸引力，他深陷在眼目的情欲当中，迷失在对潮流的一个渴慕里面，所以他就离开了他父亲的保护。好，那结果呢，他就难逃魔掌，整个他就被这边其实第二节里面的都是被他是被强迫的，世界看见他，他本来是可以不被看见的，现在世界看见了他，世界，那今天如果我们常常流连于世界里面，就被我们被世界的王看见了，那我们就会被掳走，被这边是被拉住被玷污，这边最后就被关了。第三节其实是描述着他是被扣留在那里面，然后他这个事件才来跟他的父亲来谈判，然后后来是他哥哥去用诡计把他把那个事件人杀死，把他救出来的。那这个是这件整个事件里面去看到是说，当如果我们一个基督徒，我们很单纯，我们对于周遭的也不晓得结交好朋友，然后也不晓得分辨环境的好跟坏，那常常我们很可能一进到里面去，真的我们就变成狮子口中的那一块肉，这个是我们要谨慎的地方。所以总之我今天主要的是正面的啦，那负面的这边只是提醒我们，我们可以相关的经节大家再去查考。好，在青少年传道书11章第9节到第10节说，在我们青年少年的时期，我们是可以欢乐，我们可以尽量的使我们的心欢畅，我们尽量可以行我们所愿，我们尽量可以看我们所爱看，但是却要知道为这一切事神必审问你，传道书11章9节到10节。那这边最主要提醒我们，我们虽然在什么事情都可以做，但是哥林多前书的6章12节跟10章23节24节提供了我们很重要的原则，这个是我们要提供，凡事都可行，但并不都有益处，都不造就人，我们总是要不受他的辖制，要对人有益。然后呢，这是我们一定要来逃避少年的私欲，我们要同那些敬畏神的人来追求神的属灵的信德，这样我们就可以做贵重的器皿。这是提摩太后书第2章21节到22节所提供给我们的勉励。 那我们现在就一起来直接来做祷告。